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17号，公元2002年8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昌都专区芒康县地区医疗卫生极为落后，西藏拉萨市一所私营学校被迫关闭，俄罗斯拒绝达赖喇嘛入境的同时与中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消息，中国政府对外宣称，西藏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后，卫生、学校等各方面也相继得到了巨大改善，藏人享受着富裕健康的幸福生活。但是宣传并不代表事实。一位西藏昌都专区芒康县村阿区的近期流亡藏人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透露，西藏的城市和县镇地区的物质和生活条件虽然提高了许多，但是医院和学校的费用却非常昂贵，而居住在农牧地区的藏人各方面的条件非常落后，特别是西藏昌都专区芒康县村阿区的医疗设备极其简陋。据消息透露人表示，
就想看俺住的是东侧的，因为这个叫了芒康精神那里。
该区有5-6个村，却只有一家小型医院，而医院里只有一个当地医生。该区的大部分是肺炎和高血压病患者，估计每日有30至40左右的肺病患者。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当地藏人向上级反映了很多情况，要求上级重视村民的健康问题，扩建或者新建几家医院，安置更多的医护人员，但是所反映的情况一直得不到回应。自建立医院到现在，乡里的医生除了仅有的一名以外没有再增加。由于医院条件落后，设置简陋，药品过期，使很多患者病情严重恶化，甚至出现死亡的现象。有些患者的病情状态从早期进入晚期，但乡医生对这类病人不予处理，要求病人到县医院接受治疗，而县医院的药费贵得使村民支付不起。对此，部分病人忍着病痛维持着余生。消息透露人还表示，中国政府对外一直宣称，西藏农牧区的卫生、学校等方面基本得到了完善解决，藏人的生活条件步入了小康水平，实现了温饱问题的总体解决。但是农牧区藏人大致认为，发展和改善农牧区的物质生活水平，表面上是让群众受益，但实际上真正受益的是地方中国政府部分有关人员，藏人却得不到一点好处。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西藏昌都专区芒康县医院的医疗费非常昂贵，但村阿区的村民为了治病，很多患者借了医生的债，不得不前往县医院接受治疗。总之，当地藏人的卫生健康问题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像我们看到了200公斤，你买的了蒙古生就一周花了蛮久就买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拉萨市一所私营学校被迫关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消息，位于西藏首府拉萨市中心仁木切寺院附近私人建立的车苏学校遭到中国政府的关闭。为了发展和保存西藏传统文化，有3家藏人合资于1988年建立起的车苏学校，近几年来不断地在得到发展，并且受到外国的资助。该校教师大部分是西藏前政治犯。学校初建时的校长洛萨远丹 民众普遍称他为车苏祥拉。曾经被污蔑为向前来拉萨访问的欧盟代表团提供资料，于1993年5月份被逮捕，监禁八个多月后，于1994年10月30号去世，之后由多布杰担任车苏学校的校长至今。该校的特点为学费低，教学质量浓厚，授课以藏文为主，课程有藏文、中文、数学、英文。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引述1995年流亡藏人的指证说，当时该校学生达到120名，学生可以随时入学参加学习。位于拉萨市中心仁木切寺院附近的私营学校车苏，从1988年创建至今，已经有500多名学生在这所学校中陆续进出学习西藏传统文化，期间有60多名贫困学生被免费接纳。这所学校中学费为期三个月为20元中国人民币，学校共有12名教师。曾经在车苏私人学校学习过的一位学生透露，由于这所私营学校在教学质量等各方面具备完善，2001年拉萨市第一小学的许多学生从学校退学来到车苏学校上学，从此车苏学校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由于车苏学校入学生日趋增多，学校成就显著，藏人的子女都选择进入这所在学费等各方面都适合他们的私人学校。为此，中国政府以车苏学校同境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政府相勾结的理由，强迫关闭了这所学校。当局还下令，空荡的教室和学生宿舍不许租借他人。如今，这所学校遭到关闭后，教师失业，学生流散失学。据了解，西藏首府拉萨市中心仁木切寺院附近的私人学校车苏，最初是由车苏洛萨云颠为保存西藏传统文化筹资创建的。该校中的学生每天在上课前要起诵皈依和达赖喇嘛长寿经。1994年1月10号，前任校长洛萨云颠从监狱获释，于10月30号去世时，人们都怀疑他的死与在狱中遭受虐待有关。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世界日报》报道说，中国总理周荣基22号在上海与俄罗斯总理卡斯亚诺夫举行中俄总理第七次定期会晤，双方就反恐等国际和地区问题积极落实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扩大两国在政治、经贸、科技和人文等领域全面互利合作，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共识。会晤后，周荣基与卡斯亚诺夫签署联合公报，双方在公报中重申决心继续支持双方为维护各自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俄方重申支持中方在台湾、西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打击疆独恐怖分裂势力的努力。中方支持俄方打击车臣恐怖和分裂势力的努力。双方在公报中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中俄在国际领域的战略合作，共同为建立以持久和平和普遍发展为特点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该报并引述接近布什政府的保守智库詹姆斯城基金会中国军事专家费雪的话说，美国政府开始改变政策，希望影响俄罗斯限制对中国军售，以维持俄罗斯本身安全及亚洲的稳定。但俄罗斯军火商及智库人士都认为俄国不会限制对中国军售。莫斯科时报说，有报道指俄罗斯国防部长伊凡诺夫今夏在中国签署了协议书，同意双方之间所有军售案都不对外公开。报道说，今年中国已用14亿元向俄罗斯订购两艘新式的956EM 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用15亿元订购8艘基洛级潜舰，用2亿元订购 S300 海军空防系统，另外还有30架配备有 X31 A 超音波反舰飞弹的苏凯30MK 初战机，而本周俄罗斯已将中国去年订购的第一批十架苏凯 30MKK 战机运抵大陆。俄罗斯外交部上星期拒绝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之后，俄罗斯社会各界继续对此做出强烈反应。俄罗斯佛教徒星期四在外交部门前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俄罗斯佛教领导人表示，俄罗斯佛教徒所信奉的是西藏喇嘛教，所以他们看待达赖喇嘛就像是对待活着的佛主。就达赖喇嘛签证被拒签一事，俄罗斯佛教社团认为这违反俄罗斯宪法，所以打算上诉俄罗斯宪法法院。佛教社团还给普京总统和议会写信，希望他们干预此事。观察家注意到，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目前正在中国访问，将会同中国签署一些重要合同。巨大的经济利益使俄罗斯害怕因为达赖喇嘛而得罪北京，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政界高层又面临着巨大的民意压力以及舆论压力。俄罗斯主流媒体一直在密切关注此事，著名的俄新社、全俄罗斯电视台等官方新闻媒体都报道了佛教徒示威事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
教正德，你有这个信心啊，而升起的这个大圣不共皈依之心呢？
嗯，
还有一种四皈依五皈依的分法，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四皈依了。还有呢，十几种皈依的也有，就像皈依上师、皈依本尊、皈依佛、皈依菩萨、皈依勇士、皈依空性母、皈依护法，很多的皈依。那无论怎么多的皈依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三皈依。怎么说呢？像本尊来讲的话，它就属于皈依佛了。皈依本尊和皈依佛，其实本尊就是佛嘛，所以它是归纳于佛里面的，皈依佛里面。那以皈依上师来讲的话，一般而言呢，皈依上师为什么要先摆在前面的原因，是因为上师对我们直接有恩惠，他让我们介绍了他介绍我们佛，他让我们知道了法，他让我们知道了僧。三皈依是由他介绍而知道的缘故，所以以对我们个人而言最有恩惠的、最直接有恩惠的是上师。因此呢，我们把上师摆为前面的原因是如此的。但是以实际上的状况而言，上师可能是佛，也可能是僧，所以绝对不可能超过三皈依以外。那我一个认识的朋友，她是德国人，她是一位女士了。那她可能不是佛教徒，但是她非常喜欢佛教啊，非常喜欢佛教徒。那有一天她去不丹，那她去不丹之后，她有一天就遇到了嘛，之后我们就遇到了。那遇到时候，她就非常惊讶的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她在不丹的时候看到一尊画像，那上面是上师嘛，之后就是本尊四部的本尊，那之后呢是千佛像，那千佛像里面也有释迦牟尼佛，所以他就说奇怪，怎么佛上面还会有人呢？怎么会有比佛质量还要高的这个佛呢？这个他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对了，怎么会有比佛还要质量还要高的呢？于是他就很惊讶的对我说这句话，也不能怪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内况。说真的，这些道理我们必须要了解，就像好比我们看到佛像，本尊释迦牟尼佛佛像都是那么的有威仪，而且呢都是那么的平凡朴素、慈祥、和平啊。那但是呢，我们看一些本尊像的时候，就是那么的愤怒，啊，手还持着这个什么。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耶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